我们刚一起先从弟兄读了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起于这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看这整章的经文。那我下半年呢，主要的就是与大家分享这约翰的书信，还有犹大的书信啊。那这也呢，继续我们在上半年或者在这前五个月我们在看《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头呢，福音不断的这个在发展啊，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直到地极。我们看到神他使用的方法是逼迫，因为逼迫所以信徒呢就分散到各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在小亚细亚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因为逼迫，神的仆人呢才继续在各不同的地方在传福音。所以神使用逼迫，神也使用他的子民来传福音。那当我们看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一到第十二章呢，那这主要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呢是彼得啊。那彼得呢神大大的使用，虽在耶稣被出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曾经否认主三次，但来到新约圣经的新约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彼得，我们看到他的改变，我们看到他对这个福音的这个负担，要把福音带到地极去。那在第十三章到第二十八章呢，我们又看到另一位上帝的仆人在推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位保罗。那保罗呢，那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很激烈的这个逼迫教会，直到呢主向他显现，他才知道他在以往所做的是错的。他逼迫教会等于在逼迫主耶稣基督。他得救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进入了会堂，在传讲死又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时候呢人们都很惊奇，为什么呢？因为在早些时候他在逼迫这一群人，逼迫这一位名为耶稣，然后呢他把福音称为道，相信这道的人，现在他却在传这一个道。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主要的使徒，他们是这个福音扩展福音的推动者。那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后面的几章的时候，保罗警告教会有关这个假先知假师父的出现。那我们看第二十章第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请打开这一段经文，我们会一起的来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三十二二十，对不起，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体的监督，一起读，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体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谨慎，纪念 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的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在这里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保罗告诉教会，他离去之后，必有这凶暴的豺狼来到。那我们知道，保罗这里不是在讲动物豺狼，他指的是那些假先知。那很有趣，为什么他会用豺狼，然后又用凶暴的豺狼呢？这里呢，乃要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们啊，他们的有着这个恶的用意。所以假先知出现不是来救人，也不是来造就人，就像豺狼他们来乃是要毁坏，要杀害这羊群。那在这里呢，保罗乃告诉信徒，这些假先知要来杀害他们。当然这里的杀害是用于属灵的方面，就是把他们的这个信仰啊扰乱了，然后使他们呢所信靠的是一些假的道理。那他说，在你们当中已经有人出去传着悖谬的道，在你们当中有人出去传着道。30年后，使徒约翰呢就到了以弗所去。那约翰呢就成了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牧者。当我们看他的书信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暗示了在教会当中有人出去传假道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教会的时候呢，这件事情在30年后呢似乎是应验了。那今早呢，我与你们分享这约翰一书的概述，就是给你们一个概述，给你们一个大体上看这一本书，然后希望能够把使徒行传最后的那几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有关这假先知，然后以约翰的书信把它连接起来。讲到假先知，其实彼得在他的书本里头呢，也提醒教会要谨慎。在彼得后书1-2节，这里彼得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的主他们也不对不起，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2节这里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里彼得又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他们的恶意，他们就是要毁坏真理，使到真理受到毁谤。那今天我们讲到真和假这两件事，很难分得清楚。那当你看到一个假的手表的时候，你很难分辨出来而看出这个是假的，因为现在人伪造假的东西弄得非常非常的真。那不但是手表，我们看到这个货币也是一样，或者我们说钱也是一样，他们能够做出 象征的这个货币。那我们怎样分辨真和假呢？我们常常在这里有告诉大家，若我们要分辨真和假，我们要认识真的。为什么要认识真的呢？因为真的不变，真的东西不会变。但若你要尝试认识那个假的，你说我要看到假的我才知道什么是真的，那这假的呢，我们看到它在千变万变。那因此呢，我们不可能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假的，明天假的都是一样啊，不会。所以我们要认识真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认识真理，这非常的重要。那关于这个假先知，当他们来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我是假先知，我是凶暴的豺狼，我要毁坏你所信的真理，他不会这样告诉你。若这样告诉你的话，你很快就会跑掉。当这些假师傅来的时候呢，我要告诉你，他比我们牧师啊还要有礼貌，他们呢很愿意付出这个时间，你要跟他们谈多久他们都愿意。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舒服，因为这个人呢，他看起来很老实，他很愿意用时间来帮你讲解。那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们在讲的时候，你认为他们所讲的跟我们的圣经很相似，但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那种的感触，就是发觉到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听下去，因为那个人呢，他讲话很客气，看起来又老实，那穿着又端庄，是假先知就是这样。那讲到这些假先知的这个衣着啊，你有没有看到摩门教的宣教士啊？有没有看过他们？男生呢穿着长袖的白衣打领带，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名字某某长老，所以他们穿得很端庄。不久之前我们去探访一位会友，这位会友因为健康的缘故不能够来教会。那在跟他一起在敬拜神的时候，我看到他桌子上有一本小册本，那这册本呢前面的图画是讲看到一个花园，在花园里呢有动物，有这个蝴蝶飞鸟多颜色，一个很幽静的一个花园里面。那在这本小册本呢，我们又看到图画，就是有小孩子们在花园里很高兴很幸福。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画呢，我知道这一本书呢是耶和华见证人给的，所以我想知道我们的会友是怎样得着这本书。然后他告诉我说是一位姐妹啊，她每一个月来我家一次然后呢为我祷告为我讲解圣经他呢风雨不改，每个月一次会来当然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点惊讶但同时呢我们也了解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我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也不会告诉你我用的圣经跟你的圣经不一样，他要告诉你的是我 来跟你分享圣经，我要讲解有关耶稣的 事情，但他所信的耶稣与我们所信的耶稣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假的先知他们不会以真面目向你来显现。回到这个约翰一书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约翰写这本书主要的乃是要我们认识真理。那刚才我说只有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分辨真和假的。那我们会再继续的这主日里头呢来看这本约翰一书，然后包括犹大这本书。那刚才也有提到，就是约翰他到了这个以弗所的地方，那以保罗的时间呢相差30年。保罗已经警告他们有假先知会进入教会，他也告诉他们说会从他们中间有人会跟着这些假先知。所以来到约翰的时候呢，的确在教会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相信约翰写他的书信主要的目的乃是要建立信徒的信心，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是应该坚定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让假先知来使我们的信心摇动，更糟糕的就是失去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查考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到使徒约翰常常用这一个字知道，我们知道啊。那这个知道英文字 know，当我们讲 know 的时候，其实 know 有很多的层面，对吗？我说我认识我国的总统，大家都认识啊，有谁不认识？大家都认识，对不对？但我们这里好多位对这位总统的认识，只不过是表面，对吗？看新闻啊，或者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啊，这总统出现的时候，我们见到他，那我说我认识这位总统，对吗？那我认识前一任的总统。前一任的总统我还在跟他一起拍照，但 我以他的认识呢只是很肤浅而已，因为我代表这一个组织啊，然后那一天呢跟他合照。但认识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就是你很清楚的认识这一个人啊，你认识他啊、你可以打电话叫他出来，他就立刻出来，你知道他喜欢的他不喜欢的，对吗？你可以以他的这个小名来称呼他。所以这是另一层的认识。所以当约翰用这个字知道的时候呢，他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知道，这个认识啊，不是一个表面的，这个认识是透过我们的经历，我们生活与那人常在一起的经历而得来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而这个不是表面的，因为我们在信仰里头长久的时间，我们与这位救赎主同行同活，我们知道他是一位真的神，我们知道他的确在我们身上工作，他不远离我们。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向他祷告，他垂听。所以这个是一个在经历上的认识。所以使徒约翰呢常常用这一个词 ginosko 来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救主，不是表面上的。然后在他的书信里头呢，他又告诉我们，我们要因为有了救恩，我们要有这个确定，有这个确定。这个确定是什么呢？就是你很把握的知道神所讲的是真的，他的应许是真的。所以约翰用了这些不同的字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上非常的清楚我们是信的是什么。那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说哎呀 我认识耶稣就好了，我信耶稣就好了。若你信耶稣而可以持守真理不变的话，这还好。但若你信了耶稣，但假先知来告诉你另一个耶稣你也信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在个人的生活上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能够肯定确定我们是永远不会改变。所以约翰一书呢，就是要我们如此地建立我们的信仰，坚固而不改变，这非常的重要。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主的真理上扎根，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继续的长进。在这本约翰一书里头呢，我们看到他用了好多的词汇来给我们认识这些假先知。他除了用假先知，他有用敌嫉妒，他也告诉我们这些假先知呢，他们所说的话是谎言，他们是迷惑人的。所以你可以在整本的书信里头呢，看到他用了这一些的词汇，他乃要我们认识这些的假先知。他也说他们不属神的，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不认识神。好，今天我只是这样的用概述来告诉大家，当我们在查考这每一章每一节的时候呢，我会再提到。所以约翰用了这些词句，主要的乃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来找你的时候呢，他们乃是要毁坏你所信的。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我们需在真理上站得稳。那刚才我也提到，保罗说在教会里头却有人跟随了这些假先知。那来到约翰福音呢，我们看到约翰也暗示在他的话语里头说，有人从他们中间出去，而这些人呢不跟从真理。那我们如何这个把真和假区别呢？那在整本的这个书信里头啊，约翰要我们知道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在教义上，教义 doctrine， 这教义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传的这个教义是符合圣经。那我们希望你能够来主日学，原因就是能够在主日学 的这个课程里头认识基要的这个教义。当我们讲到信耶稣，那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啊，他是三一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我们要相信耶稣道成肉身，意思就是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成为人的时候呢，他的神性没有改变。我们相信耶稣在世上的这33年的时间呢，他没有犯罪，因为有犯罪的人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没有失去他的神性，所以他没有犯罪，他是我们的这个完全的救赎主。所以我们必须这样的相信。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呢，我们看到约翰在针对一个异端，就是当时在教会里出现了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呢称为诺斯主义 Narcissism。 那当时有一个人叫斯多比，他在这个异端里头呢有一个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到底这个异端是什么呢？首先 Narcissism 来自那一个字，刚才我已经提到 Ginosko。 那 Ginosko 就是认识知道，那你把它用在名词上 as a noun， 就是知识。所以这个异端呢强调的是什么？知识。你信的什么都要有一个证据，你信的若没有凭据的话，这个信仰呢就不可靠了。那当人来这样告诉你的时候，你认为很合理对吗？你来告诉我没有凭据的，我看不到的，那又怎样信？当人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把我们所谓的信靠信心呢把它推翻了。为什么呢？他说你没有看过耶稣，那为什么你信耶稣呢？那你说我信耶稣是因为有某某人来告诉我的。那他会告诉你，那若那个某某人呢欺骗了你呢，那你在想可能是哦。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是建立在什么呢？我们的信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头，不是我告诉你。若我再传讲的不符合真理，你要告诉我。所以传真理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的教义就是这样，不但是强调这个知识啊，这个异端呢也相信了所谓的双重论 dualism。 到底什么是双重论呢？他们把这个物体的跟属灵的把它分开来然后他说一切属于物体的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恶的。所以他说我们的身体是恶的，那什么是好的呢？只有那个属于灵的才是好的。那灵又是什么呢？当然他们不相信有灵魂所以这所谓灵就是他们所谓看不到的，就是好的。因此他们的理论就是这样，既然所有的物体都是坏的恶的，那若你说神是善的， 那这位善的神不可能造出恶的物体来。他的理论好像很有逻辑，对吗？因此他们认为是这样，虽不否认有神的存在，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既然物体全部是恶的，那神没有造这些恶的，那我们不需要向神负什么的责任，我们也不需要讲什么我们与神的关系，而神的关系不好，因为我们犯罪了。他说你没有犯罪，物体是恶的，我们没有犯罪，所以我们也没有得罪神。所以当时的这个异端呢，很吸引人，很有逻辑性。因此呢，在教会里头，就是我所说的这约翰所牧养的教会里头呢，却有人跟随了这些异端，信知识，信双重论。第三，他们不相信有这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没有道成肉身，所以耶稣没有道成肉身。那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是个事实吗？他告诉你是个事实，但玛利亚不是透过圣灵的感孕而怀胎了耶稣，所以他们有别的解释，所以解释到玛利亚不是一个童女，所以怀了耶稣基督。所以当时有这个异端，因此呢，在这一本约翰的书信里头呢，他要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所有的异端都对主耶稣 的教义有错误的认识。耶和华见证会不相信他是神，有一个异端认为耶稣来做救主，他失败了，因为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救主。所以他们的教主就是那一位他们等候的真正的救主，但很可惜这位教主也死了。所以我说认识耶稣基督非常的重要。那若你说当有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要问他什么问题，那我说基本上你要知道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怎样的。好，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那既然假师父传异端邪说，那异端邪说呢与道德的行为是分不开来的，你不能够分开来，基本上就这样。你怎样认识神，就在你的生活上表明出来。若你说神都不管我，神不会追究我所犯的罪，那你就会很自由的犯罪，对吗？因为将来没有一个审判嘛，我不需要向神负起什么责任，那当一个人说我不需要向神负责任的时候呢，那我要说这个人对他人也没有这个责任感，因为对神他就不需要负责任，那对人他有什么责任感？若你说我被得罪了，那错是在谁？在那个人，因为我认为我没有得罪你。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重要，因为 错的这个认识就造成这个道德的行为有错误，这个是分不开的、啊、你相信你的信仰允许你有多妻，那你就会娶很多妻子啊，就好像一些的异端我们都认识啊，他们娶很多的这个妻子，所以你对神的认识就影响你的道德的行为。所以在这一本书信里头呢，我们看到约翰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在我们翻译出来就是抗拒律法。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受律法的约束。为什么受到律法的约束？为什么让律法来告诉你 要娶多少个妻子？为什么让律法来告诉你这个欺诈是不合法的？你欺诈后得到利益那就好了，那为什么你要想到别人受损？当你欺骗一个人的时候你得益处吗？但你有没有想到那一个人他有损啊，他有损失了。所以这些假师父呢，假先知呢，他说看你自己的利益，不要管别人，不用去遵行律法，律法只是辖制我们，我们应该有自由。所以无论你到教会也好，不到教会也好，你应该有自由。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自由就让你去犯罪，你的自由使你脱离神与你的关系，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塌糊涂。所以真理、信靠神跟我们的道德行为是分不开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在约翰一书里头呢，我们会看到约翰用这个字爱，要爱神，要爱弟兄姐妹、啊、若我们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我们看得见的，那我们又怎样说我们能够爱神呢？神是我们不能够以肉眼看见的，所以他常常用这个爱。那在查考这本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告诉我们这些假师父他们没有真的爱心，他们用爱这个字，但是一个很自私的爱。所以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得利益我不管你有损失，我好就好了。所以在约翰一书里头呢，约翰常常的这样的强调，爱要在真理里面，若没有真理，我们的爱是虚假的。爱要有一个表现，在怎样表现呢？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的表现就是我们能够爱弟兄、爱姐妹。所以约翰就以这三方面来分辨真和假。那我要问的是，当我们以这方面来评估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在真理里面吗？我们认识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有顺服，第三，我们有真的爱，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接下 来看这整本的约翰一书还有犹大书，然后更详细的与你们来讲解。那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的主题吗？好，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主题的话，你拿到的这个程序单在下面，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为真道竭力争辩，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我们要维护真道，但是在这个主题里头呢，有两个用意。第一，就是我们有了真理，我们要维护真理。当有人来告诉你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维护真理，你能够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但这个主题呢，有第二个用意，而这个第二个用意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有认识人在异端的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我们选择这个主题，来要大家知道，我们有责任来将真理传给他们，把真理告诉他们。就像传福音，接受还是不接受由他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理讲给他们听，因为我们有这个负担把真理传给他们。不久之前有人告诉我，他被骗子 scammer 骗了180万，180万是很多钱呢。我在想，我的薪水，以我的薪水来计算的话，我做了20年都不知道有没有180万。但是这个人他给人骗了180万。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人欺骗180万。但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被骗，主要的就是我们心里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贪。贪。那你说，哎，我要炒股票，我要赚到最快最快的，就是我这样的投资，我希望下个月呢，我的投资呢会涨2倍。那弟兄姐妹，若你有很多很多钱来买股票的话，这没有问题哈。就是你所谓的你已经预备好，你损失了这一笔钱呢，对你没有问题啊。但是若你没有的话，而你想要，这成了一个问题。所以骗子就是在玩弄我们这种的心理，贪的心。打个电话告诉你中奖了，你来领奖，中了多少？5万。但你先开一个户口，户口呢，用这个户口的号码，所以你把你的这个户口号码然后你开了，然后转给你的钱转账了，过后你发觉到这个户口不是你的，然后你才知道被骗了。所以你放了多少钱？可能是1000块、2000块、5000块，对吗？我们想一想，回头想一想，这样容易吗？中奖5万块。所以弟兄姐妹，我这里提到这个人被骗180万，我刚才说多少？ 我希望我是说180万啊 ，OK， 180万。他的问题，我认为就是心的问题。那么，所以我希望这里没有人会受骗，但损失180万是财务而已。但你想，若被假先知而骗的话，那后果会更严重，因为那个人可能永远没有真理，到头来没有永生。那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希望没有人到最后说，哎呀，为什么我信错了。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所信的，现在就要确定，现在确定你的信。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扎根，让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因为今天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假先知，让我们不但能够维护这个真理，我们也能够把真理传给这些人。若我们有认识的朋友家人是属异端的教会，主要帮助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也能够找机会把真理传给他们，使用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